借镜起见，邪见它不会绝歇的，但是丝后还没有断，所以你可顿悟四息见出了啊。那如果说大彻大悟，那一定破根本无明，最少是什么？别叫出地欢喜地的菩萨，那当然是非常的高兴啦、啊。那弘忍大师知道六祖大师悟本性，所以呢，悟了本性，开佛眼证佛总是破根本无明，所以记名丈夫天人师佛啊，这个丈夫是调御丈夫，天人师啊也是佛的名称，那佛世尊这都是佛的名称。你看弘忍大师为六祖大师受记，你已经是入佛之见，证得诸佛如来的这个境界，入佛种子了啊，开佛眼证佛种子了。三经受法人尽不知啊，遍传顿教及衣钵云，如为第六代祖善自复念广度有情，留步将来无令断绝呀、啊。然后三更晚上十二点钟，三更半夜就把这个法传给了六祖大师的传法了啊，把这个同时也把这件衣法也传给六祖大师，可是大家都不晓得啊，所以遍传顿教，这个顿教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以心印心，就是这个境界啊。即衣钵云说，你为第六代祖，说你现在就是第六代的祖啊，祖师啊，善自复念了、啊，要好好保护你这个身体啊，不能让佛种断了、啊。所以诸位，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已经入境界了，那你为了续佛慧命，你一定要贪生怕死，对不对、啊、对不对？所以六祖大师不是贪生怕死的，他是为了续佛慧命啊，啊，续佛慧命善自复念，所以贪生怕死也不是不好啊。为什么？你要延续你自己的慧命下去啊，要利益众生，现在缘不成熟，好，我暂时隐居起来，缘成熟了，我好弘扬大乘佛法，这种贪生怕死，功德无量啊！啊，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，看你的因地心。所以你看，弘忍大师特地告诉六祖大师说：“善自复念呐、啊，你要好好保护你自己啊！复念呐、啊，这个复念有两种复念，一个复念你这个身体，一个就念念流入娑婆若海，复念你那一念清净本心呐、啊，啊，不要让它迷失啊！善自复念呐、啊。”广度有情啊，还有普度众生呢啊，留步将来，燃无尽灯，不要让佛种灭了啊，无令断绝。听吾记曰啊，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；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啊。这所句子，如果从文字上来解，好像觉得。这个弘忍大师这首句子好像没有什么奇特啊，对不对？其实这首句子的意境很深啊。我们把它白话解释说，有情的众生你就给他布下了这个菩提的种子，将来他那个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他果还生，他就能够证菩提啊，成就这个如来果啊。那如果那个无情的众生，那是既无种啊，对不对？他既也没有佛性，也不会成佛啊，他不是这样做解的。我们千万不能把它解释成这样，这个意境非常的高啊。我把它综合一下，有三种意境。第一种，他就是告诉六祖大师啊，度生离相，你看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叫度众生。底下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也无生，离相就是。前面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，底下是十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不要执着度众生相。所以菩萨是随缘度众生，不会说我要去度众生啊，很着急啊啊！所以有很多受菩萨戒的人啊，他还没有深入佛教，不懂得教理，一开始去受了戒以后，回到家里，大家都找不到他了。啊，他先生回来找不到太太，为什么去度众生呢？对不对？他不晓得跑到哪里去度众生呢？家里小孩子找不到妈妈，婆婆找不到媳妇，他通通去度众生了。 对不对？这你要跟他讲，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；无情即无种，无性即无生呐、啊。所以随缘度众生，绝对不是攀缘的。我要去度众生呐、啊，所以我常常讲，一个学佛的人，学菩萨道的精神，你首先一定要尽责、负责任，把你周边的事情做得很圆满。你看，我们孔老夫子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菩萨了啊，中国的佛了。那个有人就问那个子路啊，说是孔老夫子之道、啊、好像是颜回或是子路啊，他说孔老夫子之道是忠恕而已啊，忠恕这两个字，什么是忠恕呢？尽己之为忠，推己之为恕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也是一样，你要去教化众生、利益众生，你自己的责任事念一定要做完，做得圆圆满满，多一点能力帮助别人教化众生，把自己的休闲的时间啊，把自己本来要这个去玩乐的那种金钱啊，怎么样，哎，这方面教化众生，绝对不能自己的责任不尽然后去外面攀缘啊，那就失掉了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这个本意了。所以啊，这首偈子第一个意义就是度生离相，灭度无量无数边众生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。那第二重意义呢，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也无生。这是告诉我们什么？有情无情通言总是，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啊。我刚才已经举了很多例子了，我说譬如我们晚上在做梦，我们晚上在做梦，梦境里面有有情的众生，梦境里面也有山河大地，也有无情的众生。迷的时候你果然以为梦中有我以及有我所有，你悟来以后你就知道，哦，那里面的有情无情原来都是我自己变现的嘛，都是我一个变现嘛。所以我刚才才讲有情众生我们称之为佛性，无情众生我们称之为法性。其实那个佛性也好，法性也好，当体就是真如，就是我们那个梦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五蕴无我嘛，这个不是真我，这个五蕴是合在一起的，是五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这个假体而已啊，五蕴无我了。真正的我是什么？是性相一如，是真如啊，是真如本性啊，真如本性才是真正的你啊。那真如本性是无法二空的，哪里有分有情跟无情呢？所以有情无情都是你自己一心所变现的，都是你自己的一心呢。所以经上常说一就是一切，一就是一切啊，并不是真的把它分成二了，二那就是对待的，有情跟无情对待，好坏对待，美丑对待，那是二法。换句来说就是叫你念念自见本性，没有这些相对的这个境界差别相。所以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也无生，告诉我们这性相不二啊。这个有情无情同一种事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一实相，一真，就是告诉你这宇宙万法是一真。所以分别即是不分别，我们修学就是从平等中观差别，从一中观一切。这首偈子有这样的意义在，这第二重意义，因为他了解实相，实相一就是一切，这有情无情就是真如变现的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哈，五这个四科会四科，乃至于这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四，全都是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我在举那个梦境，那个梦境里面的有情无情就是你的梦心，所以整体宇宙万法是一啊。所以净空老法师在讲经不是常讲吗？这个整个宇宙不管是有情无情，通通是你一个人所变现的，就是你一个人的身心所变现的啊。所以佛陀成佛的时候啊，他看到了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啊，看到这个境界啊。所以我们看那个经上常想啊，有情无情同成佛道，我们往往会觉得，诶，有情众生是我成佛道，嗯，我可以接受， 那无情众生同成佛道，那这个什么时候成佛、啊、这个成佛岂不叫闹钟佛啦？这什么时候成佛了？因为你现在有我执跟法执，你不了解这个有情无情就是一件事，前提就是真如。所以当你把这个，我们现在有我执有法执，所以你有对立的，当你把这个对立相弃除的时候，整个就是你，整个就是你自己的一心所变现，整个就是你。所以你看那个科学家爱因斯坦啊，也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一切法都是相对而有的，所以当我不存在的时候，整个宇宙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所以你我他，我们这个对待相去除了以后，整体就是你。所以当你证入这样的境界，绝代的境界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哦，一切有情无情众生同成佛道啊，同源种子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正量，不是用我们分别心去想的，这是正量。亲证这个境界是正量。所以我们学佛人，很多人会问，有情的成佛，众生成佛我可以接受，那无情众生为什么也可以成佛啊？我就不了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了解一就是一切啊，真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所以宇宙万法其实就是一个真如所变现的、啊。所以性分也好，相分也好，性相二分全都是我们的真如所变现的。所以这就是第二种境界，就是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也无生，把这个实相的境界借这个句子把它显现出来。所以就第二个层次，所以你看它的境界有多高。我这样讲啊，已经都听得 也很不好讲，那也很不容易听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我们会讲这个弘忍大师做事的句子怎么这么浅，意境很深，他讲实相的境界的。那第三种境界就是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在境界根尘接触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。所以啊，我把弘忍大师这一首句子，这个这就是弘忍大师的传法记，大体上把它做成这三种注解啊，让大家多多体会一下。接下来我们请看经文，235页第一行，主护曰：昔达摩大师出来此土，人谓之性，故传此一以为性体，代代相承，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觉。弘忍大师接着又说了，达摩祖师啊，也就是在初祖达摩祖师刚来到我们东土的时候，大家不能接受他这种教法。为什么？禅宗的说法他跟教下是不一样的，他也有说法，但是他的说法可以说六层说法，六层都可以说法，乃至于肢体语言都可以说法。你看有的用棒喝啊，对不对？像那个德山棒是很出名的啊，德山棒啊，临济后啊，这个都是很出名的教法。那个德山禅师，如果有人一进门，刚要开口，嘴巴还没有问问题，棒就嘣就打下来了。德山棒，那原始的众生的人就给他一打，好了，脱落了，身心脱落，一下见性，很多人就这样开悟了。那德山棒，那临济呢？临济就客气一点了，他一进来就给你嚯嚯，大家有没有吓一跳？被他一下，哎，身心脱落了，好了。自信显现了。所以啊，这个禅宗的教法，他所说法，他所开示，都有的都跟经，他不是哪个经典在那里解释经典的，都是随众生的根基而给予契理契机的开示、啊、所以真正的禅宗祖师禅师很不容易啊，非常不容易啊。如果一个真正的标准的禅师啊，那是要有四字菩提的，他能够观机。否则的话、哦、你对一个初学没多久的就给他打死了，他也不开悟，打到内伤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会开悟啊。那个缘不成熟，你把他吓到他耳膜破掉了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要观机说法啊，气理气机啊。这达摩祖师出来此土的时候，人谓之性，所以这种教法大家都可以装模作样啊。所以星云大师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 无为禅师跟那个无心禅师啊，他们两个是师兄弟。那个无心禅师啊，他坏了一个眼睛，他比较没有什么境界。那无为禅师他是真的开悟了，有境界。那有一天这个无为禅师要出门了，啊，出门了没多久来了一批禅客啊，来一批禅客要来请教问题。那里面的这些小师傅都说，哎呀，你是师叔啊，你应该来接待客人啊，来跟他们应对这个禅机啊。那这个无心禅师他只有一个眼睛啊，那这个禅客来了，一看到了无心禅师就给他一笔，那这个无心禅师就给他一笔二，那个禅客就给他一笔比三，那个无心禅师就秀起剑子，拳头就握起个拳头，嚯，这个禅师高兴的不得了，就顶礼就走了。在他回家的路途上，他碰到了那个无为禅师回来了。他碰到无为禅师，哇，你那个师弟不得了，哇，太厉害了。他说：“这个，这是什么厉害呢？”啊，他就想奇怪，我这个师弟什么时候、何时让他变成肉身菩萨，对不对？是什么什么时候变那么厉害啊？啊，他就问他说：“是什么道理啊？”他说：“我见到他，我就是跟他讲，一圣法，我有一圣法，无二也无三，一圣法，比一个一，一圣法。你那弟弟说，一不可得是不二法，哦，这不得了，不二法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我就跟他比，对不对？要以戒定慧而入三无漏学。”他说：“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”哦，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哈，对不对？零嘛，归无所得，哇，太厉害！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太厉害了。哎，他还想，真的，我师弟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？匆匆忙忙就回来了，看他的师弟这个怒气冲冲的，问他说：“你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你们那些朋友简直是太不像话，一进门就说你有一个眼睛，对不对？”对不对？你只有一个眼睛，我说，那我只好说你有两个，哈哈，对不对？那他这样还不饶我，还说我们两个合起来三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气之下捡起袖子拳头要揍他的时候，他一害怕跪下来，所以我就绕他了，他就我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想想看，啊，大家比手画脚一番呢。所以我讲在佛法里面呢，禅宗啊，跟密宗这两个啊，最容易装模作样，所以很多外道可以假借禅宗装模作样，你都看不出来，因为他不是依经典而说的嘛。如果是依经典而说，他一讲出来，是不是合于正见，就马上就晓得嘛。那禅宗有时候你问他什么是佛啊，干思觉大便干，对不对？什么是佛麻三经啊？什么是佛法大义门前博主事？大家都这是什么呢？那如果我们也套一下公式，也可以装得很像啊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什么假禅师的，什么天呐、啊，或、哦、对不对？见他一次要2000万啊！如果一个人跟他串通一下，表演一下，也可以串得很好，是不是？啊，那现在好像又没事了。那大家把钱捐给他，他去住一个。上次报纸登的啊，我不是诽谤的、啊，我报纸登的，他住一个什么总统套房，一个晚上说花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你看这禅宗里面呢，如果没有实修实证呢，如果我们眼睛啊没有看清楚啊，很容易上当。为什么？他最好骗，因为他不是依经典而说的啊，他是依六尘说法的，乃至于肢体语言都可以拿出来，棒喝都可以，拳打脚踢都可以，乃至于你看那个弟子和尚教他的徒弟开悟是什么，把他的手指剁掉一根开悟了，大家晓得这个公案吧？啊，弟子和尚他就是因为那个天龙禅师给他比这么一比，他开悟了。开悟以后他收了一个徒弟啊，我简单讲一下，收了一个小沙弥。那个小沙弥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，他就看他师父都是这样啊，什么是这个祖师西来意，什么是佛法，他的师父都这样，所以他也这样，对不对？ 他也这样子，这样一直用了十几年，你看他的书就这样观机说法，看着他，人家问他什么说法，他都这样用了十几年。他这个小徒弟小沙弥什么都没有执着了，心里都放下来了，什么都没有执着，清清淡淡，我执法执很淡，因为在寺院里面从小就修行嘛，也没有接触外面的环境嘛，但是他只有执着一个，这个是佛法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这样子一直观，观到有一天缘成熟了啊，那这个他的师父就啊，就叫他某某人啊，什么是佛法？他说这个是佛法。他的师父赶紧抓住他的手指头，用刀子把一下把他砍断了以后啊，哇，他痛得不得了，哇哇哇哇叫出去，哇，师父好痛啊！他说又叫他的名字，某某人啊，什么是佛法？他一拿不见了，他当下大彻大悟，你看。当我们没有这个手的时候，没有这个指头，没有这个手指的时候啊，我们也一样会动啊，我们一样会动啊。那个没有手的人，他也感觉他有手在动啊，只是没有真的手可以拿出来而已啊。但是他也感觉他的手在动，因为我们都有手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我有手在动，所以很自然。当那个残废的人，没有手的人，当他碰到紧急的事情，他也会感觉他也伸出这个手要去拿，只不过是没有手而已，所以不能拿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当这个小沙弥小徒弟啊，当他这个手指被砍掉的时候，他说什么是佛法，他一拿他也感觉有东西哦，可是他一看没有了，忽然之间见性了，了不可得。所以你看，在眼也见，在手能抓，在耳能闻，他忽然见性了，就这个东西，自始至终就是这个东西而已啊。所以诸位啊，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这个身体啊，就那个东西而已。你感觉手啊，现在我们有手嘛，所以当然觉得有的手在动，当一个没有手的时候，他也感觉那个有手在动，那一种手在动，在没有手可是会感觉有手在动的那个操作的那个主人就是他，但是他是急躁的，他是不取有不着空的，那个浊有浊空都在两边的，是我们的习气。所以修学佛法，你只要把习气弃掉了，刹那之间你悟了这一念心就行了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实下无心，妙气真如，这就开悟了，而不是还悟的什么道理啊什么呢？有道理那就是等于什么呢？等于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啊，多了一层障碍了。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刚到此途的时候，人不相信了啊，很容易这个一些假的能够以假混珠啊，啊，以假的来混真的啦，我们讲的一目来混珠啦，所以传此衣以为信体，好，传这件衣服就表示你真正是入佛见地了。所以以后你的教学虽然讲的跟经典不一样，虽然你也有一些肢体语言可以相信，这是大乘佛法可以接受，你要相信这个人。那没有这件衣物的人，他要是来耍那一招，你要考虑考虑哦，说不定上当了啊！了解这个意思吧？所以以为信体是代代相承的，而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啊。而真实的佛法就是以心印心，以心传心。我为什么讲以心传心呢？因为佛法是不立宗的，它不立宗义的，不立宗器的。为什么讲不立宗器？比如说那一天我们在研习金刚经，在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我们里面有几位居士也在发表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个道理，我当然我也说了一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嘛，说的是很感动，对不对？很动人。等到解释完了以后，大家问大家懂不懂，大家好像懂，对不对？然后好了，懂了吗？那我就问，好，那什么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？大家都傻眼了，大家都傻眼，没有办法讲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你要是说哈，我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，所以我就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已经住了一个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了，哪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？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开悟的境界的，开悟见性以后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哪一法都是，讲话也是，喝茶也是， 赵州和尚人家问他问佛法，喝茶去，请喝茶，他就是一如所住而生其心，所以就在那一念器物而已，那一念器物一转过来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一切法都是一如所住而生其心，喝茶看报纸此事待人接物上洗手间，通通是一如所住而生其心。为什么呢？你住一个无所住也不行啊。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不要执着，你说我现在都不执着了，有没有执着？执着一个不执着。佛法叫我们无念，你说我现在无念了，有没有无念？不行，还是有一个无念的。所以无念是有念无念都离的，就是见性的境界啊。你一个我一个无念，那个无念就是有念，有一个无念，你有无多离就什么？有无多离就是明心见性嘛，清清楚楚呢。所以明心见性就是以心传心嘛，大家传的这个实相心，不立一法的实相心呢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，我们迷在境界，佛跟我们讲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等到我们修行证阿罗汉果了，你觉得这个世间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是不是已经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？没有，你又一个法执，执着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说佛还要破掉你这个执着，叫你明心见性，其实我们自信本来的常乐我净，真如本性的这种四种性德，常乐我净。所以这个常乐我净是当你去掉了一切万法的执着以后，实际理地不着一尘，这一念实相心。所以他哪里有文字呢？所以以前佛陀要入涅槃的时候，文殊菩萨在旁边就告诉佛陀说，佛陀啊，请你再做最后的开示吧，好教化后人啊。佛陀就啊，文殊啊，这么多年来啊，我从来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，你现在还要叫我说法给众生，你岂不是错会有了意义啊。所以金刚经说得很清楚，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接我所说故。为什么？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呢？从这个实际理地不着一层的心起根尘接触，教化众生，和光同尘的作用，就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所以佛事门中不舍一法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就看你如何证得这一念实相心而已啊。所以这一念实相心一定要开悟啊，不能有所东西啊。你说我不执着了，不行，还是执着，执着不执着。你说我已经无念了，无念还是不行，有一个无念，所以我有明心见性啊。所以法就是以心传心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了解这个意思吧？以心传心呢，皆令自悟自解啊。你一定要先悟这一念净缘解。所以古德常讲，不悟本心，学法无益啊。你不知道本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你学法就是外面做功夫。所以楞严经所说的，你可顿悟，尘悟并消，当下就消除了。为什么不能还存一个哦？我悟啊，我了解这个道理啊。好了，那个实际理地已经着了一法了，着了一层了，一悟了，尘悟并消，那个消放下来了，就悟了那一念心啊，知道这一念心体原来是空寂的，了不可得。原来这一念空寂的心，具足无量的智慧，根尘一接触，就是不空如来藏的妙用，就是般若。就是实质，这一念空寂的心既有真实的智慧在里面了，所以他那根尘接触如如不动哈，不起相，随缘任运，这就是中嘛，就是中道嘛。所以你一定要了解，我们常常讲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，其实就是讲这一念心。你了解这一念心以后，依这一念心起修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当你了悟了这一念心以后啊，你修行不是用方法的。所以我在最前面跟大家讲，修行的两个次第，一个次第是知易行难，叫你持五戒不施什么什么，哎呀好辛苦啊，叫你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，好辛苦啊。做文章讲经容易啊，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，好辛苦啊。我们也是这样哦啊，我只是举我们要求人家出家人条件很严，我们不会要求自己。你如果依照佛法来要求你自己，不要说什么你受五戒，你受菩萨戒，你检讨一下哪一条做到了。 所以啊，这个就是知易行难，做得好辛苦。但是你借着这个六度万恨这样的修，有一天你悟了自性了，理可顿悟，成悟并消，然后呢，四悉见处，因次递进，这个时候只有观照，包住观自你皆念心，他心念一起放下，心念一起放下，就修这个放下了。放下放下，就时时刻刻保持你这念平稳心，就保持这个平稳的心，安详的心，就保持这个就行了。因为这念心，你只要保持它平稳安详，它所显现的智慧就是客观的，它不会激动，它所显现的智慧接近一道，你就保持这样。那当碰到了境界保持不住了，哎呦，动没掉，忏悔，哎呀，我业障增重，哎呀，怎么我懂了这个还放不下，还这样斤斤计较，还不行，这样就保持这念心。所以当你了悟这念心以后，这个时候就叫做另外一种层次，叫知难行易啊。你知道这个悟尽连结真的很不容易，那一念相应很不容易啊。所以你那一念尽信者，如来悉知悉见，就是悟尽连结啊。就《金刚经》所说的一念尽信者，然后你从这样就观照。就开始行观照，就是观照你接念心而已。因为你知道什么观照心，你知道用功的方法嘛，就观照接念心，放下什么境界的放下，根尘接触了了分明，一般人放下来。古都很多禅师都这样哦，啊，有很多禅师这样，比如像那个大珠慧海就是这样，他参那个马祖禅师，马祖禅师跟他讲，啊。这个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着，出来找什么佛法？他去问佛法，他说我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他说什么是我自家宝藏？我现在说的就是，啊，一下悟了啊，原来说话的在口噎言嘛。他说如何保证？看着你这个心像看牛一样，不要去换人秧苗，换人秧苗就不要去攀缘，因为一攀缘一定生烦恼。就这样看看看，看到说打成一片的，打成一片。念念不离自性，你就见到一切宇宙万法中自他之间呢不隔毫端，原来就是你一个性体现的清清楚楚，你就感受到这个境界了。所以你就能够体会到何其自信本不动摇的那个境界，你就感受到了啊。所以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觉。你了解了以后，悟尽人解以后，自觉是什么？自己修行啊，自己解决问题啊，不是自己去了解啊，自己去解决你的困难啊。你慢慢慢慢把这无明一品一品断，烦恼越来越轻，在这个世间你觉得你的体重越来越轻，不是体重越来越轻啊，是压在你那个看不见的那个重量啊越来越轻，走路啊不注意呢飞起来，对不对？不小心还会飞起来的，轻啊。所以我们叫轻安啊，你就相应到法。所以啊，极乐不在外面呢，不是外面的境界，是你内心的东西呀。你这些烦恼障去掉了以后，是你越来越轻，哎呀，内心的喜悦就现前了。所以极乐不用钱买，不必靠五蕴，不必靠那个六尘来满足，完全是出自你内心的境界呀。这个是享受不尽的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呀。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得到这个你就快乐啦，得不到你借着外面的境界来满足你，那苦不堪言啊，那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了。所以皆令自悟自觉，要了解我们真如本性的这种殊胜的妙用。悟了皆念以后啊，然后把自己的烦恼去除，把无明去除啊，而证入这个无上菩提。所以自古佛佛为传本体，丝丝密覆本心呢，一为争端，子女误传，若传此一，命如悬丝啊！说自古佛佛为传本体，这个本体就是涅槃妙心。佛佛为传这个涅槃妙心，所以实相无相，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，正法眼藏，你看就是这个涅槃妙心。它具有正法眼，含藏了正法眼，可以分别我们世间的一切法，这是世间法，这出世间法，这二圣，这是大圣，这了义，这不了义，正法眼藏啊。 能够有正知正见，修学佛法这个正知正见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古德常讲，勤可破戒，不能破见。破戒你忏悔啊，忏悔以后不要再换了，朝着你的正知见去修行就行了。所以我上个星期举那个央结摩罗，虽然他犯了杀戒，但是他在佛陀座下开悟了以后，他一样了生死，只是他来生如果回小向大，遇到了这些他杀掉的人，他还是要还命债的。但是他还命债不苦啊，因为他知道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啊。像安世高了我们中国还三次的命债一样，还还两次的命债一样，他还命债不苦啊，不会觉得苦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有正知见，即使你破戒，你赶紧忏悔，你修行还是有希望能够正果的。所以正知见非常重要，所以有很多人勤苦修行，然后要见光见什么，要能够灵魂出窍出阴神出阳神，要有气功。或那一天一个人来，这个一看到人就这样，你的气很细哦。哇，这个人大概这个快有问题了。有一些人就是学了不晓得学什么功，很精进，每天不晓得吃一餐吃两餐，每天都在那里练功，那个练功很迷人啊。所以千万要有正知见啊，那个都是在练身体啊，修长寿啊。什么练了功以后，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，可以帮人家灌气了，可以帮人家怎么样了，马上不平等心生出来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这种修功啊，修什么了？现在这个修功是大陆非常的风行哦，已经传到台湾来了。我相信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去修什么功？说不定有哦，什么什么人体气功啊，什么好多名堂非常多哦，很多很多，大家都喜欢这些。然后有一次，我们建筑师工会，我也看两个建筑师坐在那里，两个人闭在那里说：“你感觉我身上的光怎么样？”那另外一个说：“我觉得你身上光是金黄色的。”那我呢？他说：“你是白色的。”我说：“我来拢无看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”这是练光练得快要有问题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他这样再精进下去，无药可救了。那我要是跟他讲说，不是这个，你要修一心不乱，我说他一定马上说，你去你的一心吧，他一定这样。所以他破见，他不了解正知见怎么修行啊。所以我们修静坐，修禅定，修静坐就修禅定，先修专注一心。好，文殊菩萨讲的。自心一处，无事莫办，先用这样下手，最后把这个能所亡掉，让你见到那个灵光毒药窘脱根尘的那个凌空，绝代的凌空，那个知觉性，让你去见到这个，你就会知道啊，原来我是空的，就是那个东西变的。你要去用功，去朝这个方向去探讨啊，不是在那里搞气功，搞了以后这里有气，那里有气啊。哎呀，实在是现在很多人真的被这些迷了，没有用啊，破了这样的精进用功，最后还是个生死凡夫，顶多是个手撕鬼，最高的成就手撕鬼，对不对？这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诸位一定宁可这个知见绝对不能破的。所以当你离我的这一念真心里面实相心，它就具有正法缘，所以叫我们讲的这个涅槃妙心正法眼障。涅槃就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这份急躁的心，涅槃妙心它就正法眼，它一接触了了分明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能够分出世间法，出世间法善恶邪正了了分明，不是什么都不晓得。我们千万不要学佛学到什么我什么都不晓得了，所以我境界很高，那不是这个样子，什么都晓得，一切不迷，什么都懂，一切不迷，一切不沾染，那就是你成就，就见性的境界。所以见性越靠近见性的人，他在生活中是越来越解脱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有智慧，越来越快乐，一定是这个境界的。所以修学佛法就是真善美慧的教义，一点都没错啊。所以佛佛唯传本体，就是传这个涅槃妙心正法眼障，这个是无所住啊，无助真心。以前阿难有一天呢，他就问迦摄尊者，他说：“尊者啊， 佛陀啊，他传给你这一件金缕衣以外，佛陀传了金缕衣给迦叶尊者，然后等弥勒菩萨在56亿7000万年来到我们人间，弥勒尊那个迦叶尊者要把这一件金缕衣再交给弥勒尊者，弥勒佛，大家晓得这个故事吧？这个公案大家晓得吗？所以阿难就问，佛陀除了传给你金缕衣以外，还传什么法？迦叶尊者马上说：“盗窃门前擦干者。”什么叫盗窃门前擦干者？你在你的家的大门口插了一个大竹竿在那里，多不方便呢、啊？那个出入就要绕一下，你不绕一下就掏个空丢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哪有什么法呢？法本法无法呀、一无所得啊。所以，凡是你在心中有所利，利中利益、利无念、利清净，都是门前的擦干者。你透过这个应用，那就不是你本地风光的流露啊。所以啊，要放下万年呐、放下万年，从这个无助的真心流露出来的妙用，那才是真实的佛法呀。所以自古佛法为传本体，丝丝密护本心。密护本心跟本体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。这个本体是从体上讲的，密护本心是从用上讲的，从大机大用讲的。因为祖师要教化众生嘛，佛是这个随缘不变的，祖师是什么啊？要不变去随缘呐、要去入境界、入法界去教化众生的、所以丝丝密护本心，在这个本心，也就是指一无所得的这个见念本地风光本有的真心。这个本心是心行除灭，言语道断，也就是不执着一法的本心啊。但是这个本心是从我们用上来讲的，在这里我举一个公案。有一次百丈禅师他讲开示，讲完了以后啊，那就结束了，大众就离开了啊，离开。当大众走到大门口的时候，那个百丈禅师大声叫一声说：“大众啊！”大众回头，什么？什么事？他大众一回头一转头，他说：“是什么？”你看，就是密护本心。哪个人？待会儿我们要下课的时候，我说下课了。大家走到门口说：“大众啊！”大家一回头说：“是什么？”大家赶紧反照自心，反照那一念无助的真心，密护本心。所以禅师不给你法的，所以你看为什么德山棒一进来你有执着，他一棒打下来叫你把这个执着放下来，密护本心，叫你能够悟，叫你能够见这个不住有无、不住一法的清净真如啊。所以丝丝密护本心，一为真端，直如物传。这个一啊，因为向法的时候，众生的这个根性已经钝了，已经迟钝了，贪嗔痴慢增长了，所以一是个真端。以后大家为了夺祖师的这个位置啊，可能会演成了互相陷害、互相伤害的这种的造业的啊，所以到你不要再传下去了。所以六祖大师没有传一，没有再传七祖，就是因为弘忍大师为他受记，跟他讲不要再传下去了。若传此一，命如闲师啊！如吸宿气，恐人害汝啊！所以你要是传下去的话，命以后一代一代啊，得到这个依法的人呢、那生命都有危险的啊！所以你现在要赶紧去啊！我也是怕有人会夺主意啊，会伤害到你，你赶紧离开吧！好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请诸位大德。